我们真的很感谢福宏华弟兄跟啊的独唱跟拍跟他伴奏，我们其实很少机会听到他们的声音。我真的很喜欢听他们为我们献唱，当然不是为我们献唱，是在神面前带领我们敬拜神，唱歌来敬拜神。那今天我跟大家来思想的题目。 就是神的大爱不可思议。我想大部分的基督徒，你要是常常念圣经的话，有三处圣经，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的。第一个地方就是诗篇23篇。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上主日学都要背诗篇23篇，我那时是在台湾是用台语背的，我想每个人。 大部分人都会背，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背。那第二次经文就是那个主导文。那主导文的话，比如说礼拜二晚上我们在教会有祷告会，祷告完以后我们要结束之前，我们就大家在一起就用主导文做结束祷告。那第三处的圣经就是今天我们所念的约翰福音3章16节跟17节。那今天我就会特别。 注重在第16节。那这节经文呢，可以说是整本圣经的一个浓缩。马丁路德曾经称约翰3章16节为一本小的圣经，因为这一句话就把整个圣经的。 经历都包括在这一句话当中，因为这一句话主题是谈到神爱了世人，甚至于就是为我们世人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什么事情呢？让他的独生儿子降世到世界上来，为你我所犯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 不但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还告诉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他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这一句简单的话就包括这些事情。在1887年，有一位英国的一个作曲家，他写一个圣乐，这个圣乐叫做 The Crucifixion， 就十字架的受难。我想，当中很少人记得。 我们那时候教会的诗班，可能是20年前吧，我们在唱整个这个歌 Crucifixion， 这诗班唱的。那当中有一段，就是今天这个歌，就是神爱世人 ，The God so loved the world。 那这一节这个歌词就从。 约翰福音3章16节、17节那边出来的。今天我们刚刚所听的，就是从华弟兄所唱的，就是这首诗歌，从那 Crucifixion 当中的一段，就是很优美的一段诗歌。那3章16节一开始就说，神爱世人，就这一段经文的开始。 你要是花一点时间安静思想这句话的话，你会认为这句话其实神爱世人这句话其实想起来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我们常常念就念过去了，但是你愿意花时间思考的话，这一句是很一句很不可思议的一句话。 为什么呢？当神造了亚当夏娃以后，造了人以后，就把它放在一个星球上面，就是我们这个地球。而在地球上面呢，还为我们预备了所有能够维持生命的这些所有的条件，空气啦、水啦，一切东西都是让亚当夏娃让人的生命可以在这个地球上生存下来。 你要是从太空，我们以前是不可能，现在有送那个太空人到天空去。 要从那太空往地球看的话，这地球是一个很美丽一个小球，我们站在地方看不出来，但是你从外太空看进来的话，是一个很美丽的小球，好不像其他好多星球一样，就是看起来好像不是很美丽的。你看左边这个图就是地球，有蓝色，有水，有陆地。像金星的话，你整个看都是人是不可能住的地方，所以地球是一个很特别、很漂亮的一个球。其实呢，这么一个小小的地球不只是一个小球而已。你要真的看的话，地球是整个的太阳系当中的一个小球而已。太阳在中间，旁边的有以前是9个，现在好像是8个，最后一个好像不是算一个星球，有几个星球在围绕着太阳，这就是太阳系。那地球是在剩第三个。太阳系呢，又是属于所谓的银河系，就 Milky Way 当中的一小小部分而已。你要看这个图的话，你就可以看太阳在那边，整个太阳系地球是在第三个。那银河系呢，你看银河系是很大很大一个银河，里头好多星球。我们太阳系只是一条，我那个箭头指的一个小小部分而已，这是一个所谓的 Milky Way 银河系。那银河系呢，又是旁边又有好多好多星系，你把这个所有的星系合在一起的话呢，就是星系群，就是 local group， 小小 group， 好几个那个星系把它组合起来，就是一个成一个组。那这个星系群呢，旁边又有好多好多星系群，你把这些星系群整个合起来的话，就变成比较更大的一个组织，它叫做 super cluster， 或者叫做超星系集团，这么一大堆集团。那你看整个宇宙呢，不只是一个集团，有好多好多集团，所以你可以看整个宇宙是很大很大的一个这个星系所组成的。我们从这张图就可以看出来，地球在那边，地球是属于这个太阳系的一部分，太阳系呢属于这银河的一小部分，银河系呢又有这些星系群一小部分，然后整个整体一个团体，然后整个宇宙。所以地球其实整个宇宙当中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部分而已。有人曾经做个计算啊，科学家像好多那个望远镜很发达，可以看到好远好远的地方。据他们估计，但是这个数目不一定正确，因为好多那个星系你看不出来的。据估计呢，整个宇宙当中呢，有几个星系叫 galaxy， 还不算一个地球啊，就 galaxy 有总共有几个呢？有2兆。到底2兆多大呢？二后面有12个零，有这么多的一个 galaxy 星系。那每一个星系呢？比如说我们的银河系就是一个星系。每一个这个星系里面有多少个星球呢？有40亿，换句话说，4乘10^12次方吧，对不对？这就看不出来。不过 anyway， 你把这两个乘起来，你就可以估计一下整个宇宙有多少这个星球。总共大约的估计有8×10^22，换句话说，八后面加几个零呢？22个零。这么多星球，我们地球只是一个小小的当中之一个而已。 那给大家一个概念，到底这个数是多奇妙多大哈？我们就做一个比例好了。我们来看看地球上好多这个沙的，你比如说你到海边去暑假去游泳啊，看到好多都沙，对不对？还有山也有沙，或者我们估计一下，到底这个沙，地球上有多少这个沙粒？我们曾经到丝绸之路去旅游，有到敦煌去，那个另外一个叫鸣沙山，多少人去过鸣沙山？很漂亮的，好多沙，对不对？你看到处都是沙，帕斯还坐个骆驼去，我们还跟着走。你看右边这个图啊，一点点小点，是有人爬到这上面去，从那边流就是滑下来的。一片都是沙，那只是一个沙漠而已的。所以有人做了这个计算，你要找几个沙，把它量一量，看这个沙到底有沙粒有多大，找个平均，这个沙粒有平均有多大，然后呢，用一个那个 teaspoon 哈、啊，舀一个 teaspoon 的沙，然后算算看到底有几个沙。然后呢，你就可以估计所有地面上海滩的沙跟沙漠的沙大概有多少那个体积，总共加起来，你知道一个那个 teaspoon 有多少个沙粒，它的体积有多大？你把所有的沙都加起来，你可以就可以预约推算一下，地球上面有几个那个沙粒。结果他们预测上就7.5×10^18，这么多沙粒其实只不过是10^18而已。换句话说，整个宇宙里面的星球的数目比地上所有这个沙粒小沙粒还要多，那你就可以想象到整个宇宙是这么多的沙粒，这么多的星球。换句话说，你要在宇宙方面要找地球的话呢，其实比在地上找一个沙粒还要困难。地球在宇宙来看的话，好像在地球上那个沙粒，其实还不连一个沙粒都不值，只一个叫 speck， 这个一个小小黑点而已。这个就是给我们的地球。不但如此，好多人就花了好，科学家花了好多时间，用了好多的钱，建造好多仪器，要查查看到底这外星球这么多的星球当中有没有生命存在，或者有没有像人这样高等的文明存在。这个图就是在 New Mexico 有一个地方，你看这些就是所谓的 telescope 哈，就是那个电磁波的那个收集电磁波的那个望远镜，它就向外太空来看送进来的这个电波，来找出看看有没有像人这样的一个文明在那边，然后就可以找出是不是外太空有没有人存在。到目前为止呢，他们所收的资料，其实我记得我还没到那个玛丽亚之前呢，我在斯坦福那边，我每天开车去上班的时候，一定要经过一个高山，那边就好多望远镜，就是要探测这些外太空看到底是有没有人，有没有生命存在。到目前为止，他们所查的连一个有生命的迹象的证据都没有。你不必谈说高等的文明，就是看看有没有这个生命。你最近你要看报纸的话，有两个那个从太空局送出去的，去查看的两个太阳系的星球，它的，那就是他们围绕他们这个好像月亮一样，看看有没有水，有没有生命。到目前根本连一点迹象都没有。 你不要说高等文明，就是生命都还没有找不到这么多生命。你看这是多么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地球是这么小，整个十的二十二次方，这么多星球当中，好像只有我们好像就是英文讲说 we are alone， 我们在整个这么大的宇宙当中，我们生命就是只有我们在这个地方，没有别的星球有其他生命的。是怪不得三千年多以前呢，大卫王他曾经在诗篇里，你要看诗篇第八篇，他曾经这么赞叹说了，他说啊，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他向天看，哎呀，看了这么多星，他说并你所设月亮星宿，他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这么多星球，他说神啊，我这么微小，你还是顾念我。他在诗篇144篇又说，耶和华人算什么你竟认识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这是他的感叹。有没有想一下，要是大卫有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资料，他那时候是只看太阳天空有这么多星，他就做了这么感叹。他要是知道整个宇宙有这么多星球的话，我想他可能就是目瞪口呆，对不对？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其实他说神竟认识世人，我想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对不对？他说神怎么顾念我们呢？连我们头上几根头发他都算过，不是顾念而已，他还知道我们的每一个人，连我们 头上的多少根头发神都算过，是这么样的顾念我们。所以当我们念到这句话，神爱世人，我想我们就可以更体会到，你要是有知道刚刚我所讲的这些事情，地球只不过是整个宇宙当中一个小小的小黑点而已，神造了这些人把它放在这个地球上还顾念我们。所以神爱世人这句话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话，对不对？我们就可以看出神真是他的爱真是超乎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思议的。所以当以后我们念到这句话神爱世人，我们不要很快的把它念了过去了，就像有时候我们念主导文背主导文的话，就是一念过去了，其实都连思想过这些经节的意义都没有。所以盼望我们以后念到神爱世人，你要知道这句话是多么宝贵。那或者我们再一次大家一起念这一节圣经，好吧？我们一起念，好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其实这一节经文它的主题就是神要救赎世人这句话。那你或者会问，我们为什么需要神的救赎？我们有做什么错？为什么要神救赎我们？其实这个答案你可以从创世纪开第二章那个地方得到这个答案。当神创造亚当夏娃的话，把他们放在伊甸园里头去，什么都有，好多果子都可以吃，但是神给他们一个命令，他说园中有一棵树，他这个树叫分别善恶的树，他说这棵树上的果子你都不可以吃。这句话是神跟亚当说的哈，说你吃的那一日必定死。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只有一件事情神要他做个选择，不能去吃那个禁果。 神说你吃的那一天你必定死。亚当夏娃受了撒旦的引诱，就吃了禁果，吃了禁果以后就背逆神。虽然亚当夏娃还是活着，肉身上还是活着，但是他开始就衰败，以后还是会死亡，但是没有马上死亡。但是呢，当他们吃了禁果那一刻，他的灵命就死亡了。灵命死亡就是跟神就开始分开了。本来神创造亚当夏娃是要跟神要能够永远与神同在，有永生的盼望。等到他们背逆神的话，离弃神的话，就失去了这个永生的盼望，然后就面临永远的灭亡。就是因为这样。但是呢，其实神可以说，你既然这是你的选择，选择死亡，就让人去死亡。但是呢，神因为爱他所造的人，神不愿意我们人面临永远的死亡，所以神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恩。其实这个救恩呢，不是说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才开始想这个方法，其实神早就预备好这个救恩的事情。神知道我们一定会背叛的这事情，你要看彼得前书和希伯来书，这事情早在创世之前就已经预备好的，只是主耶稣还没到世界上来为我们死在世界上而已。所以我们要把这一段经文要稍微分析一下呢。其实这段圣经可以有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神爱世人，这是第一句话，神爱世人。这句话当中呢，其实包括几个题目。第一个，救赎的来源是在什么地方？是神。救赎的动机是什么动机呢？因为神爱世人。是神的爱。救赎的对象呢，人，是人，就所有的人类。所以这句话包括三个题目，它救赎的源头、救赎的动机跟救赎的对象。第二句话，甚至将他的圣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话当中也包括几个那个救赎的题目。第一个，就是要有一个行动，神就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这是救赎的行动。换为呢，所有的世人，但是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心要信靠耶稣。那最终的目的就是叫一切肯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我们本来是会有永远的生命，但是因为悖逆神就消失掉这个永远生命的可能，就面临永远的死亡。但是因为神的救赎又把让我们人能够重新得到这永远的生命，所以这句话的救赎的最终目的呢，最后的目标就是让我们能够有永生的生命。好，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看。我刚才说救赎的源头是神，因为这本小圣经一开始就说神爱世人，所以这救赎是神所设计的，神所执行的，也是神自己完成的。所以这个源头是神，因为人既然悖逆神的话，我们不可能再救我们自己离开这个永远的死亡。不但不，人也不会这么做，也不可能这么做。那唯一的办法就是神来为我们做，神为我们预备这个救恩。神既然把这救恩都预备好了，我们做个人所能做的只是 接受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而已，我们就接受。那我刚刚说为什么有什么动机呢？就是爱。因为你要看圣经里头，圣经有讲到神有好多好多不同的属性，神是圣洁的神、公义的神、慈爱的神等等等等，好多好多不同的属性。这这两个属性，神是圣洁、是公义的神。既然神人犯了罪，神可以处罚他们，让他们面临死亡。要是神就是这么做的话，你也不能说神了，你是一个不义的神。举个例子说，小孩子在家里调皮，你爸爸妈妈会不会打小孩子？会不会？还是会打？为什么呢？你爱他，所以才打。你打他的话，但除非你不是用棍子打了怎么样的话，要是打的话，处罚他的话，你不，人家不会说你 abuse the kids， 对不对？你就是处罚你的儿子的话，人家不会说你是虐待你的小孩子，那这是正常的事情。神要让我们面临死亡的话，你们不能说神你为什么这么不讲义气，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但是呢，神还有另一个属性，也是圣经里头常常说讲的，神是一个慈爱的神。因为约翰一书告诉我们，神就是爱。其实神不只是表示爱而已啊，神本身就是爱，是他的属性，属性就是他的一部分。神就是爱，这怪不得保罗这么告诉我们说啊，他说，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或是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当我们还是罪人的话，神可以说我不理你，让你去死亡，但是神不会不这么做，因为他爱我们。就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就是表明神的爱。所以神的属性一部分就是神是慈爱的神。这个故事你们大家都很晓得，有个修女，在印度有个修女叫 Teresa， 人家妈的 Teresa， 有没有听过？对不对？她已经过世了。她常常在那个在印度首都那边，好多穷困的人，没东西吃的，饿死了，病死了。有一次，他就看一个人快病死了，他就抱着他，然后病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对我这么好，还拜我？”你说他怎么回答？因为我爱你，所以我要这么做。神子为什么要为你我死在世界上呢？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他愿意这么做。就像妈妈特丽莎一样，他愿意去抱这个生病的人，因为他爱这个病人，所以他愿意这么做。我们刚讲对象是世人。我刚刚讲过，对不对？世界这么大，地球只是整个宇宙当中十的二十小方的一个小黑点而已。你再想一想，地球就是这么小，已经有多少人了？有75亿的人，这么小的一个地球，已经算一个小黑点而已。你地球上面又有这么多人。说你一个人连一个黑点都不值得。顺便想想看，我们人这么微小，连一个小小黑点都不如。但是圣经说，就是我们很微小，神还是要爱我们。所以你可以想象，神的爱是多么不可思议，就这个意思。我们真是感谢神。神不把我们当作一个连一个黑点都不如的人，他还是顾念你我。约翰福音所讲的神爱世人，这个世人不是说，因为我想好多人知道我很喜欢小孩子，对不对？你要真的看小孩子的话，有的小孩子看起来真是很可爱，英文叫 lovable， 但有些小孩子怎么看起来怎么样，不是很可爱，对不对？这是 not lovable。圣经所讲那个神爱世人，这个世人不是像亚当夏娃，神刚创造他们，哎呀，很纯洁，很纯洁这么一个世人，所以神去爱他们。这里约翰三十四节所讲的世人，就是像耶利米所讲，人心比万恶都诡诈，坏到极点，谁能渗透？这么坏的人，神说：“我爱你们，我神爱世人。”神所爱的世人不是那些好的人 ，lovable 的，就是这些 in love unlovable， 就是这些那看起来很讨厌的这些人，罪恶满身的人。神说爱世人，是这样的世人。或者你我们会不会发问说，哎，那这样神是不是太不公平啊？好的太爱，坏的太爱。那神好像善恶不分，是不是这样的？其实不是。神之所以爱罪人，其实不是要，就是因为有人就是溺爱 ，OK？ 你爱小孩子，不管小孩子怎么样，我都是做了好多坏事，我也爱啊，没关系，没关系。神不是要溺爱，神之所以为爱罪人，就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又说不愿有一人成人，乃愿人人都悔改。神是让我们有机会悔改，神之所以爱我们罪人，是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悔改，而不是充满我们，让你们随便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即使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甚至有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你不要说穿西装带个领带好人吗？你还没真正看到的，你问派就知道是不是好人。 OK， 世上连一个一人都没有。你不要说是那些抢劫、偷盗了、杀人了、放火，这些才是罪人。你自私，你贪心，你骄傲，你这些事情，这些也都算罪，算成罪。骄傲是不是罪？骄傲是罪。你自私呢？小孩子你不要教他，小孩子吃东西，给我吃一口好不好 ？No。小孩就是这样，你不要叫他，他一定不会给你吃的。这么样败坏的人，神还为你我预备了个救恩。神预备的救恩不是为那些好人预备救恩，是为所有的人，包括这些坏罪人救恩。那救赎是有个行动，什么行动？神赐下他的儿子。英文有一句话叫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口头讲，到时候做了都不做，那你不做的话干脆就不讲。换句话说，行动胜于言语，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神说神爱世人，那你怎么知道神爱世人？圣经讲是神随便讲一句话，神爱世人吗？有什么动作？神爱世人，动作就是把他自己儿子赐给世人，来为你我来付上我们的罪。所以神不只是讲我爱你们，神讲了以后还有一个 action， 还有一个行动，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其实你要真的看啊，我们中文说神爱世人，你要看英文的话是不太相同。刚刚文华弟兄唱了英文怎么讲呢？ God so loved the world， 这个 so 这一个字其实很重要。你真的把它翻译出来的话呢，应该说神是这么样的爱世人，这个 so 这个字其实很重要。我们中文好像没把它翻出来，就是神爱世人，就是说神是这么样的爱世人。 因为是神是这么样的爱世人，说他有一个行动，爱世人到一个程度，他愿意把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所以因为这 God so loved the world， 这个 so 这个字很重要，是中文应该把它放进去，神是这么样的爱世人，就愿意把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不是赐给我们这些好人，赐给我们这些罪犯。这是神所赐给，就是给我们的。保罗还告诉我们，这是白白的给我们，你不要花钱去买的，这赐给我们的，你不要花钱的。赐给我们什么东西呢？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这不是人，我们给神的，是神给我们的。什么叫救赎呢？就是赦免我们的罪。那赦免的罪不是就是随随便便赦完，算了，什么都不算。对我们来讲是白白领受这个救恩，对神来讲，神做了一件，付出了一个很大的代价。什么代价呢？让他的独生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为你我而死。对我们来讲是白白领受的，对神来讲是付了一个很大的代价，就是把他自己儿子到从肉身到世界上来，钉在十字架上，免得我们罪人灭亡。这是一个很高很高的代价，但是呢，我们要不接受这个这么救恩呢，我们所面临的也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处罚，一个代价。什么代价呢？就是灭亡。在神方面是付了一个代价，他的儿子死了；在我们方面的代价就是，我们不接受的话，我们就面临死亡。对神来说，他的为什么叫独生子呢？他就只有一个儿子，那神所有的就是都给我们。这是神赐给他独生子的意思，就是神把他自己所有的都给我们。甚至一个牧师不准他说，当圣诞节那一天，当主耶稣道成肉身降生那一刹那，天上什么事都没有了，神就破产了。因为那时候神只有这个儿子，他赐给我们了，神什么都没有了，所以神就破产了。就在那个时刻，天空就整个都是破产了。那讲到救赎范围，没错，神是爱一切的世人，但是所以救恩是为所有的人预备的，每个人都能够领受这个救恩。但是呢，这并不表示每个人都会自动的得到这个救恩，是为所有的人预备，没错的，但是不是你自动就可以得到这个救恩，有个条件。为我们预备这个救恩是有个条件的，所以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要信，要信神差遣他儿子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圣经告诉我们，叫一切信他的。圣经没有告诉我神爱世人，你们都赦免你们的罪都没有问题，没有。只是说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所以这个条件就是要信。所以只有那个信，才有永生，才能够得到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头信神叫他从死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你不信的话，就是一救恩已经在那边，你没有份。你不相信主耶稣为你所做的事情， 跟救恩就没有份。那我到底信什么呢？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就信主耶稣为你我而死，要从把我们从罪里头拯救出来。信主耶稣在实际上为你受死成全了这个救恩。那这个信心，因为我们平常受洗的话，我们牧师都会问你会不会信，对不对？你都是我信，其实这句话讲的是不是你真心讲的，还是只是口头讲而已？信一定要真正的相信。那你说我信，那你所作所为跟你所讲刚刚所讲的相，我信完全不符合，也是要用行动来表示你要信的。所以罗马是告诉我们，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说你说信，我说信信信，你还要求告主名，你真的有真心的 要相信，不是只是口头我信我信我信。好多人就说牧师要跟他受洗，你信不信？你 yes 我是我信。受洗完了后，我拿到进天堂的日常券的，就消失在从教会里头消失了，就不到教会去了。那个信就是不是真正的信。所谓的要信，要求告主名，把主耶稣接到你身上来，成为你一生你生命里头的主，来愿你一生离罪，过这个成圣新的生活。这是你的才是真正的信，有个行动的信。不然的话，你所讲的信是空的信。最终的目的呢，叫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得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永生，你不必有永远的灭亡。那这个灭亡这个字啊，不是说有人说哎，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反正死了都没有了 so what， 我们就随便乱做好了，到时候反正死了就完了吗？死了是完了没有？没有。这里的所谓的死灭亡，就是启示录这里所讲的第二次的死。什么叫做第二次的死？就在那个硫磺火焰地方，永远在那边受苦那样的死，那个才是第二，在硫火炉里头，那个才是第二次的死。不是说死了就没有了，你会永远在那个火炉里头经过这些苦难，那是第这个圣经告诉我是第二次的死。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很简单的事情。这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的爱是这么的伟大，这是没办法我们思考的。神已为你我预备了这么大的一个救恩，也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救恩。只要我们相信接受，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真正的为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这么浩大这个不可思议的救恩，被感动而愿意把我们心头敞开，接受主耶稣成为他的成为我们个人救主，让我们能够一生与神走在这永生的道路。我们再把这次再念一次好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们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真的感谢神，他对我们世人的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大爱。我们所能够说的只是感谢神，赞美神。好，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虽然我们悖逆，但是你因为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你愿意把你的爱子赐给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惩罚，好让我们能在你面前能够得到称义，能够得到永生的有永生的盼望。主，我们真是感谢你这样给我们爱我们世人到这个地步。我们只有所能说的只是称赞你，赞美主你，让我们今天 当中若是要是有人还没有不愿意接受主你的主，我们就求你的灵自己来感动他们，让他们能够愿意把他们心头心门打开，接受你成为他们个人救主。因为你的爱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是那么的伟大，我们只有献上感谢。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来求，阿们。